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1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据白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的时候，讨论了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一事。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他们确实讨论了一系列跨国议题，包括是新冠病毒问题，而了解它的来源当然是本届行政当局一个首要的关注点。他说是的，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是不会谈更多的细节。北京方面不承认不配合国际调查，而中国方面是一方面反对病毒由实验室泄露的讲法，另一方面又试图将疑点引向美军的实验室。拜登和习近平星期四历时90分钟的通话是两位领导人7个月以来的首次会谈，目前两国的关系是冷淡。一名美国官员星期四对路透社说，拜登没有计划提出假如北京在病毒溯源调查或者其他一系列问题上不予合作，美国将会施加什么报复或者让中国付出什么代价的前景。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习近平对拜登表示，在尊重彼此核心的关注、妥善管控分歧的基础上，两国有关部门可以继续接触对话，推进在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经济复苏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的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沙奇仍说，一次通话是礼貌和坦率的，而不是指手画脚或者居高临下。通话的意图在于维持两国沟通渠道的畅通。他说讨论的话题包括了气候和人权，另外双方还讨论了经济问题，但这个不是通话的主要部分。沙奇说，这个不是一次意图是在于产生最终结果的通话。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星期五将台湾的长期主权债务信用的评级从 AA 减调升至 AA， 但是它的英文声明的标题当中用中国台湾来到称呼台湾。另一家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最近也都改用中国台湾来到称呼台湾，这个做法招致台湾政府的不满。台湾外交部指示有关部门要求立即更正它所讲的不当的称呼。惠誉在星期五公布已经将台湾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自 AA 减是调升至 AA， 而展望是稳定。惠誉或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平等的调升是基于台湾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经济表现优于其他的受评国家和地区，外部融资状况进一步加强，而且财政政策持续保持稳定。但是令人注意的是，惠誉在这份声明当中是用中国台湾来到称呼台湾，而他此前的声明当中提到的台湾的时候用的是台湾。彭博社的报道指出，这个是惠誉至少从2003以来第一次这样称呼台湾。一些交易员一看到惠誉的标题的时候还以为他同时是调升了台湾和中国的信用等级。据彭博新闻社报道，惠誉的发言人说，有关台湾名称的改变是一个营运的决策，但是未有对此作出详细的说明。在惠誉更改有关台湾的称呼的时候，另外一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官网亦都用中国台湾来到称呼台湾。该公司9月8号在有关台湾的信用评级的信用意见的英文标题用的是中国台湾政府，在发行人实体一栏当中亦都是用中国台湾来到称呼台湾。而就在今年2月，穆迪在将台湾的主权债务信用平等是从稳定调升至正向的时候用于是台湾或者是台湾政府。穆迪在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都设有办事处，亦都另外设有穆迪台湾网站。标准全球评级最近的声明当中提到台湾的时候用的仍然是台湾。台湾外交部一方面对惠誉调升他们的信用的评级是表示肯定，但对于惠誉和穆迪两家信评公司报告当中以中国台湾来到称呼他是表示遗憾。台湾外交部在声明当中说，惠誉信评和穆迪信评过去都称他们是台湾，但今年他是对他们有不当的名称，外交部表示是遗憾，并将进一步了解原因。台湾外交部说他已经指示相关的驻处要求立即更正。联合国大会下星期将于纽约登场，两位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呼吁拜登政府协助台湾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 共和党联邦众议员佩里和蒂法尼星期四写信给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呼吁拜登政府使用美国在联合国的发言权、投票和影响力，确保提升台湾的地位，协助台湾加入联合国。蒂法尼议员在他官方的推特上披露的联名信的内容写话，没有任何令人信服或者是合乎逻辑的论据可以解释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长达五十年之久。议员强调，台湾的经济规模大约排名世界二十，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台湾仲被视为是非北约的主要盟友。议员在信当中批评说，美国承认古巴、伊朗、北韩和叙利亚等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为联合国的会员，他是不承认台湾，这个是违反常理的。第76届联合国大会9月14号至21号将于纽约登场，议员在信中要求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在14号之前能够向国会作出回应，说明美国将会怎样协助台湾是加入联合国。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前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退役海军上将迈克尔 S 罗杰斯说，中国网络攻击活动的早期重点是窃取外国的知识产权，现在扩展到协助假信息宣传工作，并且更加关注怎样做不到是流行职。罗杰斯2014年至18年在奥巴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担任隶属于国防部的国家安全局局长。星期四，罗杰斯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对比了中国、俄罗斯、北韩等美国主要网络空间对手在网络袭击方面表现的特性，描述了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策略的演变。他观察到的演变是，他们都开始好像俄罗斯这样使用网络的能力，怎样让网络活动与更加广泛的假信息宣传合作结合，散播假信息以向美国带来潜在的优势。举例来说，五年前你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但现在你看到这种情况是正在发生。美国的网络安全公司火眼9月9日发表报告说，自从2019年以来，支持中国政府舆论导向的网络虚假信息宣传运动正在以多种语言扩散到30多个社交的媒体平台、几十个网站和论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对于纽约的一些年轻人来说，911恐怖袭击发生的时候，他们还是未出世，或者是年龄太小，没什么印象。无论是怎样，他们都是成长在这座911余波下的城市里面。在他们眼里面，911意味着什么呢？据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的报道说，诺亚·罗德里格兹当年只有两岁，但是对他来说，911那一日全世界都静止了，每一个人都是目睹着双子塔的燃烧。
And that was important because there's a level of humility to that. And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forgotten as much.
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含有一定程度的羞辱，他不认为人们会轻易忘记。但是经历了过去四年的政治风波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这位医学生说，那场攻击只是很多灾难性事件的当中的其中一件。
9/11 was just another thing on a whole dumpster fire of things that have happened over our lifetimes。
诺亚说，911只是他们人生当中发生的一系列最差的事件当中的一件事。针对世贸中心的攻击无疑改变了纽约，但对那些当年还是儿童或者是袭击之后才出生的人来说，随着91120周年的到来，他们心中对此有着复杂的感受。
I think most kids, like, they understand conceptually what happened and they can understand that it was a tragedy, but it's not the same thing as living through it.
莎拉·马拉克说，他相信大多数人都希望是能够从概念上理解发生什么，他都能够明白是一场悲剧，但无论是怎样，这个和亲身经历那场事件是有不同的。对于16岁的纽约居民莎拉·马里克来说，九一一只是一段由当时在双子塔附近工作的父亲告诉他的二手的经历，这种经历的断联是很普遍。
I just think that many of them don't knowIt's not that they know, but they don't care.
911纪念博物馆讲解员乔安·马斯特洛保罗说，他认为很多人不知道，而不是他们知道，他是不关心。乔安说，对年轻一代来说，当他们是从生还者口中听到亲身经历的时候，那场事件和余波可以变得更加真实。
I mean, when I tell them what I saw, what I experienced, what I smelled,
他说他的意思是，当他告诉他们他的亲眼所见，他的经历，他闻到的味道。对于17岁的希雅纳达维来说，那天有着个人的意义。飞机撞击大楼的时候，他的妈妈本来是在大楼里面。
If my mom did go, I wouldn't be here.
希雅纳说，如果妈妈去了那里的话，他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那里的很多人都失去了父母，那场攻击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最近他在一篇的历史课的论文当中写了这一点。
I feel like it should never be forgotten, and the new generations that are coming in should learn about it as it is a part of our history.
他说他觉得这个永远不应该被遗忘，新的一代人应该了解他，他是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他同时也是为一个和911有关的慈善机构募捐。
I hope it opens other people's eyes to how your life can really be taken in a second, and you really appreciate every moment you have.
希雅纳说，他希望能够让人是感受到你的生命是怎样能够在瞬间之间就被夺走，你也因此更加感激你所拥有的每个时刻。随着美国纪念911事件20周年，未来的一代人会为他们自己定义911的意义。
America is burning in a lot of different ways. Like, I don't know why people have been so focused on this in the grand scheme of things.
诺亚说，美国正是经历很多种的动荡，他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在大局当中要选择专注在这件事上。美国之音记者郑蒂娜在纽约报道。2001年9月11号上午8:46，地铁司机乔伊利扎里是驾驶列车驶入地铁站，距离世贸中心大楼只是几步之遥。几秒钟之后，第一架飞机撞入了第一座的塔楼。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采访了伊利扎里，在那个历史性的日子20年后再次回顾当时的经历。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乔伊利扎里是纽约地铁驾驶员，他说他觉得以前更加快乐，他当时40岁，感觉良好。他已经结了婚，有父亲，有4个子女。他原想成为一名警察，但是并没有成功，所以他在纽约市当了一名地铁司机。他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他做了这个工作并不感到狂热，但他可以支付账单。他叫约瑟夫或者乔伊利扎里。2001年9月11号，他仍然是 R 线上面的地铁驾驶员。他十分清晰地记得那个早晨，早上8:45，他的火车开入了科特兰街地铁站。当时他觉得有些什么东西好像爆炸一样地震动了他的列车。乔伊利扎里说，他并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是被另一列火车追尾，抑或是有炸弹爆炸了。当他们到达车站的时候，他叫他的列车员重新打开车门，然后他走向列车的尾部，有两位女士从楼梯跑了下来。他们告诉他一架飞机刚刚撞到了第一座塔楼，他告诉大家不要离开车厢，所以他们返回到列车上面。就在那个时候，伊利扎里说，有一群人开始涌入车站，站台上面灰尘飞扬，碎片开始脱落。乔伊利扎里说，很可怕，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这些是恐怖袭击，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意外，有人跑落楼梯登上地铁。而他告诉他的列车员将车门开着，直到他确认每个人都安全上车。科特兰街就在世贸中心塔楼，或者就只有100码，甚至不是。所以说，当第一架飞机撞楼的时候，他就在下面。 他当时并没有惊慌，他只是专注于给每一个人都安全离开那个地方。乔伊利扎里他说，当时他要确保跑落楼梯的每个人都能够安全登上列车，当每个人都从楼梯落来的时候，并且看不到更多的人落楼梯的时候，他才说给他的列车员知要关门，然后他们继续前进。他说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列车车上大概有几百人，他报告了他的控制中心，并且通知了他们，他们回答而且验证了有飞机撞上科特兰街的世贸中心大楼，站台里面到处都是烟尘，那个时候是8:47。他记得他当时报告说有飞机撞上了科特兰街的世贸中心大楼，站台里面到处都是烟尘，现在是8:47。他又说他在科特兰街车站，现在列车正是启动，当时是8:47。他开始离开这个地方，不过那里烟尘很浓，乔伊利扎里说并不容易的。他又说当他到达大陆大道的时候，他才真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塔楼倒塌了，他走入驾驶员的休息室，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知道当时自己就在下面的时候，他很惊慌了。这些是他感到十分之害怕，是的。他记得返回到屋企，彻底崩溃，喊了一场。哈里兰街车站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必须彻底重修，车站的一部分倒塌了。伊利扎里离开得很及时，他说运输当局通知他有一位女士看到了新闻，跟他们取得了联系，最终找到他的人叫做林达，他就坐在他后面的车厢。林达德西尔维奥，他是纽约地铁的乘客，他说实际上一切都令人震惊，他想恢复冷静，他确实失去了很多的朋友。在几日之后，他决定他必须打电话并且做一些事，譬如他就是好像讲一声多谢，好像说他很高兴你在这个地方，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多谢，或者他会说多谢你找到了我。乔伊利扎里说想到有人认为你是英雄，感觉到很了不起，但是他仍然要说这个就是他们每天在这个地方所做的事，这个就是他们的工作，确保他们乘客的安全。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20年，但是对于伊利扎里来讲，一切仍然很真实，亦都很痛苦。伊利扎里说他休息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不想在那个地方，后来由于资历，他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开地铁，他会崩溃并且哭泣。到了2011年10月31日，他退了休，他有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焦虑、抑郁、哮喘、鼻炎，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加容易，一点都没有。他一直在度想当时死去的所有的人，以及为什么他还在这个地方。20年过去了，仿佛就是昨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尼尔森纽约的报道。
2001年维吉尼亚州亚灵顿县消防局的消防和紧急医疗服务队队长贾斯丁·替雷利上任只是几个月。9月11日，一架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之后，他被叫去救援。美国之音记者卢兹采访了这位紧急救援人员，我们一起听下他讲述灾难现场的回忆。2001年9月11日，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五角大楼的一侧。维吉尼亚州亚灵顿县消防局的消防和紧急医疗服务队队长贾斯丁·替雷利当时年仅24岁。
20 years sounds like a big number, but it doesn't feel like anything. It feels like it was just yesterday.
他说当你谈起这件大事的时候，20年听上来是很久之前，但感觉并不是那么遥远，就好像昨夜一样。替雷利和他的同伴在接到前往五角大楼的命令的时候，就了解到美国遭受到攻击。
There was so much coming at us. There were people running out of the building. There was injured people. There was smoke and huge fire. There was fire trucks over there, police cars over here. There were reports of planes coming in. Evacuate. All right, go back in. All right, evacuate again.
替雷利说当时的局面是很复杂，有人从大楼里面跑出来，有人受伤，滚滚浓烟，现场起火，那边是消防车，这边是警车，有报告说又有飞机飞过来，全体撤离，没事了，回去了，再次撤离。剧烈的撞击引起的大火持续了几个钟头才被奋战的消防员扑灭。当时替雷利是要进入五个大楼内部才能够到达屋顶， 他上樓的過程當中看到了飛機碎片和零件，建築物裏面充滿了濃烈的煙霧，泰雷利以為他不可能存活離開那裡。
There was nothing but fire. And every time we sprayed water on it, it didn't seem like it was doing anything. It was just spraying water and it would just go into the abyss.
他說到處都是火，每次他們灑水似乎什麼效果都沒有，不斷地噴水，但是水就好像是落入了深淵一樣。泰雷利聽到人在尖叫和哭泣，看到軍人向外面跑，他的消防隊員拒絕休息，沒有人想離開，那些影像還在他腦海裡面。
I'll never forget some of the people that I saw, the victims that I saw in there. Once we were helping to do some of the cleanup, we saw body parts of children. And knowing that there was more, that wasn't just a body, that wasn't just an inanimate object, that was a person with a family who has been mourning.
泰雷利說他們著手幫助進行一些清理工作，他永遠不會忘記他見到的一些人，他在那裡看到的遇難者，知道那些不單止是一個的軀體，也不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物體，那裡是一個家庭的悲哀，他們失去了所愛的人，將所有的事情連在一起，就會意識到這件事的份量、它的嚴重性、影響的範圍，這個令你感觸深刻，因為他與這些家庭有了聯繫，即使他從來未見過他們。五角大樓的襲擊改變了泰雷利的生活，雖然是這樣，這個消防員並不覺得自己是英雄，這個只是他的工作，即使在20年後他仍然紀念每個周年紀念日。美國之音記者盧茲在華盛頓報導。在美台教育倡議下，由台灣政府資助的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已經陸續在美國設立，負責開辦華語文中心的台灣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說，這些華語文學習中心的設立並非為了要與孔子學院競爭，而是美台希望在彼此共享的民主自由價值之下，能夠為美國成年人提供一個學習華語的自由環境。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自8月底開始，接連為加州聖洛杉磯、聖馬力諾、橙縣爾灣以及舊金山硅谷三所台灣華語文學習中心揭牌之後，童振源在9月9日星期四在台灣駐美代表處在雙象園舉行的記者會上面表示，美台教育倡議關於在美國設立華語文教學中心的定位，主要是運用僑委會數十年以來與美國僑界360多所中文學校的合作關係和資源，提供美國成年人零起點學習華語的環境，與中文學校主要以 K-12 年級學生學習華文的性質有所不同。童振源說，僑委會和在美國的僑校已經有40-50年的合作歷史，並沒有干預過這些學校的教學自由，這些就是台灣自由民主多元開放的教學環境，無論他們教科書說什麼大家都可以辯論的，大家都可以去討論的，但至少他們不會去干預。他又說，美國選擇和台灣合作是因為美台有相同價值，台灣和美國是站在一起的，和美國是一致的，所以不會有和孔子學院一樣的狀況。他說他們不是在這裡和孔子學院競爭，孔子學院是被美國政府限制甚至趕出去美國，他們台灣是和美國政府合作，是在不同層面推動華語文教學，所以他們是很有信心在這種情況之下應該獲得更多美國主流社會的支持，因為他們同美國價值是一樣的。此外，曾經在大學任教的童振源還提到為何美國政府要介入孔子學院的問題，他說他過去在學術界有和大陸的一些朋友來到交流，他們在微博上面你不能夠寫三個字叫習近平，後來說習近平不能夠寫就寫習大大亦都不得，習大大寫了亦都不得，之後就寫某某亦都不得。他想各位就了解，你今天要教語言，你這些東西不能夠寫，不能夠討論，那你怎樣令到美國人能夠信服呢？亦都就是為什麼美國政府最後要介入去限制的原因。同濟源，台灣同美國具有同樣的價值，不會去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台灣亦都會有人批評蔡英文，批評台灣政府，但他說這些就是民主自由，對於民主自由的基本價值亦都是所有人民都共享的，因此大家亦都能夠站在一起。除了為華語文學習中心揭牌之外，去年6月上任因為疫情影響無法出訪的童振源表示，他是在美國解封後安排訪美，3周行程中亦都包括 拜会美国东西部及中部各主要城市的老桥和台桥，亦都希望通过更多与科技、创业和生产链的连结和合作，增进青年台桥对台湾历史和主体性的认识。对于近年来中国政府亦都在度积极拉拢美国侨团的问题，童振源表示，他此行亦都拜访了各地中华会馆，希望和这些传统侨团能够有更多的功能性合作，以优势对接，运用新科技如网络和智能化模式，扩大对侨界人士的服务能量。在华盛顿期间，童振源亦都和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座谈，并且和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以及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求学期间的教授戴卫南普顿等学者会面，了解他们对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的看法。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亦都在脸书上面贴出了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揭幕的消息和照片。田文说，侨委会在洛杉矶、尔湾和旧金山正式为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揭幕。这个中心旨在为美国成人提供华语学习课程，并且俾更多人在自由和民主的学习环境之下认识台湾的多元文化。田文仲说，在台美教育倡议的架构之下，侨委会预计在美国各大城市设立15个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期望能够藉此拓展美台之间现有的中英文教学机会。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力英杰去年12月在美台教育倡议启动的开幕式上面说，这个倡议的背景是因为全世界很多大学都在关闭孔子学院，因为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查和影响力活动方面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是美国和国际学生对学习华语的兴趣依然浓厚，因此台湾可以亦应该在满足那个兴趣之中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国务院去年8月宣布，认定孔子学院在美国中心是隶属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时任特朗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更在去年10月中的一个专访之中表示，希望美国各地的孔子学院在年底前全部关闭。中国政府说，美国政客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私利，抹黑孔子学院，干扰孔子学院在美国正常运作，蓄意破坏两国人民和教育交流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里哈里斯说，中国正在寻求控制台湾，因此华盛顿应该重新评估他们长期奉行的是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保持模糊的政策。哈里斯在日前接受共同社专访的时候表达上述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松仁的报道。
哈里斯表示，中国正在对台湾实施先孤立然后控制的策略。美国官员最近一直有人就北京针对台湾逐渐升高的军事压力发出警告，而哈里斯的讲法则是美方人士最新的示警。身为日裔的哈里斯在2015年到2018年担任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司令，太平洋美军司令部目前已经改为印度太平洋美军司令部，自2018年6月至今年1月，哈里斯经特朗普前总统提名担任美国驻南韩大使。美国在1979年和中华民国断交，转移与北京建交之后，美台就在台湾关系法之下一直维持非官方的经贸与文化关系。美国亦都不顾北京的抗议和反对，一直依据台湾关系法持续向台湾提供它的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但是在台湾遭到北京攻击时，美国是否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历届美国政府都维持被称为战略模糊政策，既不宣布一定会协防台湾，亦都不声明一定不会协防台湾。战略模糊政策目的是要令到北京摸不清美国的意图，因此不敢轻易攻打台湾。这个战略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让台湾激进的独派因为不清楚美国的意图而不敢轻举冒进，从而维持台海现状以及和平与稳定。但是近几年来，由于中国军力的高速扩充，台海军力平衡越来越有利北京，再加上解放军基舰在台海周边海空域动作频频，对台湾威胁越来越大，呼吁美国终结所谓战略模糊政策，转移明确协防台湾立场的美国前政府官员和智库学者都越来越多。 费斯接受共同社访问时表示，我们应该对此做出重新的评估，我们这个长期战略模糊的政策，如果做完重新评估，我们仍是维持这个政策亦都冇乜关系，但係我哋唔能够因为我哋自1970年代起就实施呢个政策，我哋就一定要持续呢个政策。克里斯係咁讲㗎，佢认为美国应该将佢根据台湾关系法所承担嘅责任讲清楚说个明白。佢认为即使依据台湾关系法喺对台军售问题上美国政府嘅表现亦都缺乏一贯性。如果你在向台灣或者任何其他國家出售武器時都不能夠保持一貫性，那麼他們怎樣從長遠的角度去適當規劃他們的整軍備戰呢？克里斯似乎在暗示美國對台軍售有時會受到中美關係好壞的影響，他說模糊會帶給你麻煩。接替克里斯出任印太美軍司令部的司令戴維森今年3月在國會作證時曾經表示，中國有可能在未來6年內試圖入侵台灣。現任印太美軍司令阿灰尼洛海軍上將亦都曾經警告話，中國入侵台灣呢個問題比大多數人想像嘅都要逼近更多，但佢並未有講明可能喺乜嘢嘅時候。克里斯話，軍方將令針對北京侵台發出嘅警告應該受到嚴肅嘅對待，而且美國必須相應做好準備。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嚟，台海兩岸一直分離分治，但係北京一直都聲稱擁有台灣主權，而且即使使用武力，亦都要完成大陸與台灣嘅統一。北京因為認定蔡英文總統奉行台獨政策，因此喺蔡英文當選總統之後，唔單止切斷與台灣嘅所有官方聯繫，而且持續增加針對台灣的軍事壓力。克里斯懷疑在目前的美中競爭加劇背景下，台灣問題會短期內取得突破。他認為美中在如何對待目前的國際秩序方面存在根本的分歧。克里斯抨擊北京鎮壓香港民主運動，侵犯新疆維吾爾族人的人權，竊取知識產權，而且聲稱擁有幾乎整個南中國海的主權。我們認為中國政府並不遵守他的承諾。克里斯說，針對要求美國在是不是協防台灣問題上放棄戰略模糊政策的呼籲，白宮國家安全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日前表示，戰略模糊的政策目前仍然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拜登總統上個月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 ABC 專訪，講到美軍撤離阿富汗出現的混亂狀況時表示，美國一向信守承諾，如果不約遭到任何人侵略，美國將會作出回應，對台灣、日本和南韓做法都是一樣。這個是美國總統首次將台灣的地位提升到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友，不約日本和南韓同樣的高度，亦都是美國總統又一次明確暗示會在台灣遭到侵略時協防台灣。不過拜登總統的專訪播出之後，美國政府一位高級官員強調，美國關於台灣的政策未有改變。美國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兩岸問題專家葛萊爾甚至認為拜登講錯說話，因此令人遺憾。葛萊爾認為美台1954年到1979年有共同防禦的條約，因此台灣如果受到攻擊，美國有協防的義務，但是拜登政府未有考慮恢復這個承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從仁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24.7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7%， 比2019年同期增长 22.8%， 其中出口、进口和贸易顺差的同比以及较2019年同期都出现是两位数的百分比的增长。其中中国对东盟、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都呈现大幅增长。好多媒體分析都話，中國進出口增長強勁的態勢出人意料。西方經濟學家話，中國貿易順差繼續攀升，反映了強勁的外部需求。另外，美國商界近來大力推動拜登總統將對華貿易政策明晰化，而商界內部對美國是否應該是持強硬對華貿易立場，意見並不一致。咁隨住中國外貿順差繼續攀升，美國將點樣喺對華貿易問題上取得平衡呢？拜登執政時期嘅美中貿易關係將會退回特朗普之前嘅原點，定係維持特朗普定下嘅對抗嘅基調，或者進一步重塑呢？美國羅耀拉大學商學院副院長丁宏斌表示，佢對今年中國經濟嘅增長並不意外。佢認為2021年各國經濟開始回歸正軌，造成強勁嘅短期需求，市場嘅慣性導致咗中國出口嘅強勁增長。
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啊，就是我们看整体中国的这个贸易增长的话，其实中国的经济本身还是在增长的，不管它是不是慢下来，但是还是在增长。
他说如果说我们将时间拉长来看中国整体的贸易增长，中国的经济本身无论是不是慢下来都是在增长，对外贸易亦都喺度增长，所以将时间拉长睇五年、十年嘅曲线，进出口数字同大方向嘅趋势仲系一致噶。如果我哋只系睇今年同去年甚至前年比较，因为去年2020年系一个非常特别嘅年份，好多地方经济活动几乎停摆，所以贸易大幅下滑系好明显噶。所以我哋啱啱提到嘅数字系对比2019年，而唔系2020年嘅数字。但是要知道经过一年的经济活动的停顿，其实各国的经济都有回归的倾向，造成很大的短期需求。再加上八、九、十三个月传统上对美国来讲是国际贸易的主要进口的月份，跟住落嚟就慢慢进入节日季节，这些零售商最喜欢的季节。所以从八月看到数字往上涨，尤其是对美贸易数字增加，他觉得以长期趋势和贸易的季节性的情况来看，这个部分他觉得不意外。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亦都认为，中国外贸表现抢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需求的强劲。
而中国的贸易呢，首先从它的出口的角度讲的话呢，从它的进口角度讲的话，中国确实这段时间呢需要大量的，我们看到它大量的购买美国的，比方说很多农产品，大量的粮食。
他说中国贸易首先从进口来讲，这段时间确实需要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粮食还有芯片，尤其美国涉及到芯片禁运，提前抢购了很多。中国传统购买石油、能源、芯片、粮食这些都有所增长，这个是中国进口的部分。出口增长的原因实际上是国际市场的需求非常之强劲。我们知道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今年开始慢慢恢复生产，经济开始缓慢或者是快速增长，虽然去年到今年因为关门的原因经济增长继续放慢或者是衰退，但实际上需求仍然不减，因为各国都推出很多刺激计划，是派钱给老百姓，好像美国支出了几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很多钱已经发到民众手中，所以民众的购买力都是不减。包括美国最近房地产价格都升得非常之快，汽车行业亦都一样，车都买不到，尤其是车的生产亦都受到芯片的影响，需求的强劲就带来对中国一些中低端消费品的需求。莱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认为，虽然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仍然在度评估当中，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年度贸易评估报告已经可以看出，未来拜登政府可能会专注于解决美中贸易当中的结构性的问题，而不是追求贸易平衡。他说拜登政府没有正式开记者会说他们评估完的结果就是什么，但从今年首早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处出的贸易评估报告里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这份报告是将美国和所有国家的贸易潜在问题都列出来，是一份很长的报告，中国几乎是这份报告当中最长的一部分，里面讲的问题非常之多，很多我们都经常听到，例如中国对国企的补贴、中国反垄断法对外企、中国本土的企业和对国企的执法不一样，或者执法的标准不一致，或者是强迫性的技术转移，就是比如说料到中国卖东西可以，但是要将技术转移给我，但是对国企到国外上市或者中国公司到国外上市之后有了限制等等。其实这些顾虑都在贸易代表处的评估讨论里面，这些问题没有一件是容易评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故事、案例，但是在做这些评估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其实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完成评估，但是在目前政治气氛里面，就算美国想要评估，比如评估中国补贴国企的状况，或者中国是否是能够提供外国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他会很怀疑中方官员会是乐意和美国合作来到完成这样的评估。他们都不能够说美国是没有尝试，比如说气候变迁大使克里到了中国，但感觉上中国对他并没有很重视。这些事情加起上来，我们是可以评估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对话或者大家合作的温度，两边都可以说是非常冷淡。在这个情况下要完成复杂的贸易条件的评估，事实上并不容易，不是不可能，但是并不容易。加上2021年不是一个安静一年，所以拜登政府要马上拿出很明确又要让大家满意的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的报告，他相信是有难度的。 但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就认为，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未能够继续有力地推动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而疫情的因素导致了中国得到喘息的机会。他说拜登政府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扭转了特朗普的一些做法，重新加入一些国际组织，将气候问题作为优先的考虑，但对中国的立场上面，他基本上是维持了很多特朗普原来的政策，关税也没有放松，但是他并没有好像特朗普那样继续强力实施贸易协定，而中国是要通过补贴、退税等方式继续刺激出口，中国没有任何的放松。疫情原因，美国市场有强劲的需求，病毒的瘟疫确实是给了中国一个很好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宇宙的报道。习近平倡导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举行主题为汇聚慈善力量助力共同富裕的慈善一日捐活动，要求各级官员、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工商业者自愿捐出一日的收入，企业捐出一日的利润，打造全民性慈善活动。这个是不是习近平特色共同富裕慈善运动的模式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在这个之前，总部设在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宣布捐款1000亿元人民币助力共同富裕。观察人士指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全民慈善活动标志着习近平运动式三次分配拉开了帷幕。为什么是第三次分配在习近平共同富裕规划之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呢？全民性慈善活动的自愿原则是真是假呢？运动式的共同富裕能够行得几远呢？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指出，同中共的要求下的自愿不同，西方社会之中的慈善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的、自发的、持久的，亦都是个人的行为。
在西方是不需要的，那个因为有大量的那个民间组织嘛，它那个宗教就是一大块，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成功的这种企业家，他完全可以。
文冠中说西方是不需要的，因为有大量的民间组织，宗教就是一大块，另外还有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他完全可以自己组织基金会，譬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有大量的资金，几十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单止是对美国做了慈善的活动，对全世界亦都做慈善的活动，新的企业家好成功的，譬如比尔盖茨，他们都已经答应说准备将一生的储蓄捐给慈善，这个在西方完全是自愿的，民间的、自发的，而且是可以持久的，亦都是个人的行为。反观中国的慈善和自愿，文冠中认为以史为鉴，中共口中的自愿不可信，共同富裕的自愿原则从来就不是真的。
共产，那当然就是所有大家的财富都要共享了。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空想，而且呢，几十年来呢，已经危害了中国，危害了世界很大一部分的国家。但是中国就是抱着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不放。
文冠中说共产，那当然就是大家的财富都要共享，这些当然完全是一个空想，而且几十年来已经危害了中国，危害了世界很大一部分的国家。但是中国就是抱着这种陈旧的意识形态不放，当然他亦都顾及到社会如果动荡太久亦都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如果反应太大，他又会给某些人温和的改革派的人出来安抚一下民间，就好像当年一样，合作社搞得太激进，或者人民公社搞得太激进了，总是有温和派的人奉命出来说他们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们是自愿的。但是这个自愿目前历史资料显示完全是假的，这个所谓的自愿好比说当时的集体化不是自愿的，人民公社亦都不是自愿的，后来公社食堂更加荒唐，将大家的口粮都强制集体化了，农民屋企里面没有粮食，这些是历史上几千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就在人民公社而且自愿的房子一下子发生了，所以就知道自愿不自愿的问题。政府如果控制一切的话，以当时工商业所谓的公私合营亦都是一种自愿，但是原料不给你，产品不给你出售，发动工人不断地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那你怎样搞下去呢？这些资本家就说我们和国家合营就捐给国家了， 咁就話呢啲係自願噶，所以佢估計呢啲自願亦都係講唔清道不明嘅一個自願，佢認為係假噶。喺中國，如果唔響應中共政府共同呼籲嘅自願捐款，會有啲乜嘢嘅後果呢？美國信息與戰略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恒清表示，已經滲到咗民眾生活各個方面嘅中共整理嘅辦法多嘅，而且唔會有任何一家執法審判機構會為你申冤。唔響應中共嘅後果就係打碎牙齒自己吞。所以目前中國政府嘅執政手段已經到咗登峰造極嘅地步。前段時間滴滴出行嘅案子，佢哋就係唔聽中央嘅招呼，靜悄悄咁樣跑咗去紐約自己上市，亦都成功咗。呢個就係唔聽招呼點樣呢？中國政府亦都冇直接關閉滴滴，直接安排聽監會、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包括國務院網信辦七個部委聯合起嚟搞一個調查組進駐滴滴，而且禁止新客戶嘅登記。佢想辦法整理，呢個辦法多得很，而且中國就叫做穿小鞋，佢俾你穿小鞋，保證唔適合你嘅腳，而且保證將你逼到受唔了，活唔落去。你想去告佢咩？冇任何一個法院會接受你嘅訴訟立案開庭嘅。呢啲企業家亦都好，老百姓亦都好，只能夠係打碎牙齒往肚裏面吞。李恒清認為，雖然民營企業有自己嘅董事會同經營嘅法則，但係中共磨刀霍霍，時間緊迫，為保性命，民營大佬冇辦法唔爭相自愿咁樣大出血做慈善。
这么多的钱要拿出来哈，不仅应该开董事会要讨论通过，而且因为钱数太大了，应该是开股东大会授权，因为上市公司嘛，这个公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只有这样才可以操作，可是没时间啊。
李恒清话，咁多嘅钱要拿出来，不单止要开董事会讨论通过，而且因为钱数太大，应该开股东大会授权，因为上市公司这个公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所以只有这样才可以操作，但是并没有时间，刀已经举了起身，如果你不拿出来，可能就是手起刀落了。所以马化腾先生先拿出500亿，他在那里掂量来掂量去，能不能够过关呢？能不能够保住这条命呢？后来看看不得，所以又追加了500亿，总共加到1000亿。在这个时候，中共官媒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赞马化腾，而且要求其他大佬向马化腾看齐。马化腾这个时候就知道了，中共领袖已经满意，小命总是保住，至少今日保住了。马云亦都是刚刚被罚款182亿，蚂蚁集团的 APO 亦都没有成功，所以他早就知道厉害了，早就服了。这次拿出1000亿，看看马化腾拿出1000亿救了一条命，那他亦都赶快拿出1000亿来到这样做。另外，拼多多一直都没有盈利，美国上市的公司，它在第二季度刚刚盈利，结果马上宣布将全年的利润都捐了。京东亦都是要跑步跟进，怕落后了，他们都知道落后的下场是什么东西，社会主义的铁拳肯定会打到你身上，所以他们现在是不得不自愿，这个自愿要打引号的，不得不自愿。文冠中分析说，社会经济学之中的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应该居于次要位置和辅助的地位，但是因为中共并没有做到前面的两次分配，亦都不愿意牺牲自身的利益，那就只能够寄望于第三次分配。文冠中认为，中共第三次分配之路不会长远。
由于这两个限制，所以呢，就是共产主义根本就是完全是一个空想，你只能是按照这个人的努力程度和这个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贡献来进行分配。那么这是第一次分配，应该在市场上完成。人类的进步呢，当然是不忍心看，就是有些人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陷入贫困，好比说他那个得病了。
文冠中说，共产主义根本就是空想，只能够按照这个人的努力的程度和对社会经济的贡献来到进行分配，这些是第一次分配，应该在市场上完成。但是人类的进步当然是不忍心看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陷入的贫穷，譬如患病罪犯的子女，小老哥是无辜的，但是并没有第二次分配的帮助，这些人会陷入了贫困，因此会有第二次分配，就是通过税收来到转移支出。这方面中共做得又不是那么好，第一是市场改革并没有完成，它推不动；第二，财政方面还没有做到全民医保、全民劳保， 城市居民同农民居民当中有歧视，佢又推唔喐啦。因此中共就想出一个好次要嘅居于辅助地位嘅第三次分配，大家要捐献帮助穷人，呢啲应该系政府嘅责任。政府收咗咁多嘅钱，军费系咪应该减一啲咧？官僚体系特权系咪可以减少咧？但系佢就想到民间呢边，佢觉得呢条路系行唔完噶。以上系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嘅报道。
八月三十号改编自阿富汗裔美国小说家卡勒德胡塞尼同名畅销书嘅电影《追风筝嘅人》成为咗中国互联网上嘅热门话题。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张立古嘅报道。
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嚟，中国官方媒体喺阿富汗问题层面对美国展开密集攻势。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他的8月30号的新闻直播间栏目之中报道说，美国拍摄的电影《追风筝的人》近日被曝光影片中居民安居乐业生活的画面取景自中国新疆。该报道播放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桂湘针对美方一边不断抹黑中国新疆，一边就展现新疆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的虚伪行为作出回应。他说他们也注意到了这部电影应该是美国派拉蒙公司拍摄的《追风筝的人》所讲述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911事件之后，美国以反恐之名入侵阿富汗，使到阿富汗处于战乱动荡之中，难以找到和平和安宁之所，所以剧组就选择来到中国的新疆喀什、塔县等地取景拍摄。徐桂湘在8月30号的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面讲，他说这样美国给了阿富汗带来了什么东西呢？带来的就是战火纷飞、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连拍部电影都找不到合适的拍摄地。徐桂湘紧接住话锋一转，暗示这部电影的拍摄是新疆安定和平的证明。他说而中国新疆安定祥和，美国就视而不见，反而无称新疆侵犯了人权，这些是几咁虚伪。阿富汗战乱动荡之时，新疆太平稳定，这样的暗示具有误导性。他亦都将中国政府管控下不同时期的新疆混为一谈，诚然这部电影未能够在阿富汗拍摄是出于安全的原因。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之后，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安全状况令人担忧。根据《纽约时报》2006年一篇有关该影片如何选拍摄地的文章，阿富汗对美国人来说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危险的地方。新疆的喀什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的枢纽，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该文章说，《追风筝的人》剧组最终选择喀什作为和平年代喀布尔的替室的城市，是因为那里的人口的组成多样化，但是穆斯林人口占压倒性的多数，而且那里的郊区看来好像阿富汗。但是电影的拍摄是在2006年，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人口大规模的拘押，是电影完成拍摄十多年之后。维吾尔还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特厥语民族，新疆是约1100万维吾尔人的家园。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中国当局那个时候对剧组前往新疆拍摄表示欢迎，因为他们急于提升中国西部偏远地区的知名度。这些本身就代表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篇写于2006年的文章指出，这个之前没多久外国人被禁止前往该地区，那里的分裂主义情绪由来已久。的确，新疆地区的不稳定局势由来已久的。中国近代史上面，维吾尔人曾经在新疆赢得短暂的独立时期，前后在1933年和1944年宣布成立东特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特厥斯坦共和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对新疆的控制权，在同年年末成立新疆省人民政府，并且在1995年改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中亚数个穆斯林国家纷纷宣布独立，维吾尔分裂主义活动亦都随着这股的浪潮再次兴起。譬如揭方频道之前曾经报道过，中国政府在该地区实行的经济和文化政策 導致新疆人口結構的變化和跨文化接觸的增加，反過來又激發了該地區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一系列分裂主義恐怖襲擊。北京迅速將它鎮壓，並加強對新疆的鉛制。人權觀察在2005年一份題為《毀滅性的打擊鎮壓新疆維吾爾人的宗教信仰》的報告之中說，在國家的機構裏面，包括學校都禁止慶祝宗教節日、研讀經文或者以個人儀表來到表達他的信仰的舉動。雖然在《追風箏的人》劇組進入新疆拍攝的前後管控力度稍有放鬆，但新疆的整體情勢仍不容樂觀。隨著漢人移民潮的湧入，以及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族裔在經濟和文化上受到的普遍歧視，民族對立情緒在新疆持續存在。2009年事態演變成為一場致命的騷亂。那一年的6月，廣東省韶關市一日玩具廠的男性維吾爾族工人遭受到強姦漢族女性的指控，之後引發當地維吾爾族工人和漢族工人之間的鬥毆事件，造成至少兩名維吾爾工人死亡。7月5日，上千名的維吾爾人在新疆首府烏魯木齊上街遊行，之後演變為一場造成數百人死亡的暴力流血衝突。中國政府聲稱七五暴亂是由境外勢力策劃和煽動，並點名總部設在慕尼克的海外流亡維吾爾人組織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以及時任領導人熱比亞卡德爾。不過導致抗議升級為暴力衝突的真正原因至今仍然存在著爭議。專家認為2009年在烏魯木齊的這場騷亂成了一個分水嶺。他又說，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負責報導亞洲事務的林塞·麥芝蘭社署說，在北京看來，所有維吾爾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或者是恐怖分子的同情者。在那次之後的幾年裏面，當局指責維吾爾人襲擊了當地政府的辦公室、火車站和露天市場，以及北京的天安門廣場。由於獲取這些襲擊事件相關訊息的渠道受阻，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的有些指控仍然沒辦法核實。七五事件之後，北京管控和再教育維吾爾人的諸多政策亦都是以反恐之名實施。2014年在維吾爾武裝分子對烏魯木齊火車站進行炸彈襲擊之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正式發起人民反恐戰爭。這宗火車站炸彈襲擊事件恰逢當時習近平的訪問新疆的最後一日，築起銅牆鐵壁，構建天羅地網。習近平指示說，必須將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作為當前鬥爭的重點。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拘留行動具體是何時開始尚不清楚，不過根據被洩露的中國政府的文件顯示，自陳全國在2016年8月接任新疆黨委書記後，他敦促當地官員對維吾爾人應收盡收，拘留營規模迅速擴大。2017年隨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的實施，拘留營規模進一步加速擴大。據這些文件顯示，2017年其中僅一周就有 1.5 萬人被關入再教育營。路透社2018年11月報導說，據衛星圖像顯示，在2017年4月至2018年8月期間，39個營的規模幾乎呈之前的三倍。如揭方頻道之前報導的這樣，人權組織智庫和媒體的相關研究和報告以及被洩露的中國政府文件顯示，中國政府建造了大規模的拘留營系統，並關押了估計100萬穆斯林，其中大多數是維吾爾人。中國政府稱這些拘留營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未被拘留的維吾爾人就受到密集的監視、政治灌輸、強制文化同化、限制宗教、強迫勞動和強制住育等。據部分同來中國的拘留營親歷者描述，他們在拘留營之中被迫放棄伊斯蘭教、背誦中國共產黨教團並且為之頌歌，遭受惡劣的生活條件，並且在審訊期間受到酷刑。有些女性拘留營親歷者表示，他們是被關押期間遭到性侵甚至強姦。人權觀察和國際特赦組織等人權組織已經將中國對待維吾爾人的行為定為反人類罪。美國國務院以及加拿大、荷蘭、英國和立陶宛的議會將北京在新疆的行為定性為種族滅絕。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